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明年有这样一天，我们来纪念我们地上的母亲，我们心里边充满着感谢。但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母亲节或父亲节，或是凡是谈到有关亲子的信息的时候呢，往往心里边我们有的父母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的节期或亲子的信息常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过去甚至现在出现了一些的状况，也许是一些痛苦的经历，以至到我们面对着这种的节期的时候，心里边有一种莫名的一种难过的感受。也许有的时候每一次提醒圣经的道理，都使我们感觉到圣经的标准实在是高不可攀，这个理想太高了，我们常常达不到，以至到了心里边有的亏欠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尝试从旧约先知以赛亚书66章里边，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所表达出来的爱。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我们的母爱。刚才姊妹跟我们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3节里面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也照样安慰你们。那我们需要从以赛亚先知的这个视野里边来看看我们的母爱，看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已经知道的在地上的母爱，从而我们进一步的来把母亲的爱建立在一个磐石的上面，耶和华的爱的基础了上面，然后用神的爱我们来看我们如何的回应母亲的爱。首先先知以赛亚这样说的，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的。在第8、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经过生产之苦，经过10月的怀胎，经过生产之苦，将一个生命诞生出来，这件事不简单的。我有3个孩子，当我老大他出生的时候呢，师母呢在那个生产的过程里边整整有23个小时，你看多长的一段时间，来经过生产之苦把一个生命诞生出来。那我生我的老二的时候呢，当时生产完了以后回到家，第二天或第三天，然后突然间师母血崩，大量的流血不止，然后我们立时呢把她送到急诊，送到医院里边，那医院就把她留院啊，就发现呢她原来生产的时候呢那个母亲的子宫呢没有弄好，然后结果呢就是有血崩，血崩是非常危险的，可能致命的。然后我就把师母留在医院里边照顾我的老大啊，虽然他们隔了大概有6年的时间，但我在家里边来照顾老大。当时老大呢突然间晚上半夜差不多12点1点，他就尖叫，他的耳朵疼得非常厉害，那我就立时呢把他送到同样的那个医院里边。你知道医院里边的护士呢是轮班的时候呢是24小时的轮班。那我不久前把我的爱人送到医院里边，他是登记的，然后照顾的师母的。然后现在呢看到我把儿子也带过来了，然后就是他也觉得很惊讶，他说你很紧张，你太紧张了啊，我来请一个朋友，一个的医院里边的院牧呢来帮你祷告好吗？我说好啊好。然后他就请了一个院牧来，那个院牧呢那是一个神学生啊， 也是我的同学啊，我们一见面呢，很高兴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同学呢，他在医院里面服侍，然后呢为我祷告。你看生产之苦啊，真的不简单的。我要向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来致敬，你们十月怀胎，经过生产之苦，不简单的。然后第十一节里边就告诉我们啊，生产以后你怎么把孩子抱在怀中来抚养他们，来给他们吃奶，来帮助他们来长大。那希伯来文的圣经呢，他用了很多非常优美的那些的词汇来形容，他用欢喜啊，信卡这个字，他用快乐 gale， 他用乐上加乐啊 ，shis mashis 啊，就非常希伯来人讲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讲究、非常优美的把这些的文字讲出来，保住 shabbat 啊，安慰啊，tanum， 然后喜乐 naga， 那这一切呢，都是讲到呢，形容。一个母亲如何把一个孩子让他抚养成人，然后呢就是在整个过程里边当然有喜乐也有困难的时间，然后呢他就形容了把一个孩子抱在肋旁，当然你看我刚刚抱孩子呢还有一手的对不对啊，我现在呢有两个孙子女，我的儿子呢刚生了一个孙子，大概是一个多月左右嘛，两个月左右。那他的公公呢就不敢抱孩子，一团面的这样，他就不敢抱，那么多年来了没有抱个孩子。那我还是有一手的，我把孩子一手把那个孙子呢一手呢就带过来，然后放在我的肋旁里边抱在肋旁，然后呢摇弄在膝上，在膝上来玩来摇弄，就是用这种的情形来形容。那你看作为一个母亲无论你是职业的妇女或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那这经验都是呢一个母亲所经历过的。那最终当然是使我们欢喜快乐，使我们乐上加乐，使我们得到安慰，使我们得到宝珠，这一切呢都是在圣经里边来形容。在整个的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边，母亲所付出许许多多她的精力，把一个孩子从婴孩一直的让他抚养成人。那到了十三节的时候呢，中文圣经呢就没有翻译有一个词，在母亲怎样安慰儿子，前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呢英文圣经有了翻出来，比如说 King James was NIV 都有的他们英文怎么翻译呢，就是说 as one whose mother comforts， 或是呢 as a man whose mother comforts。 那你可见呢他当时形容一个孩子，然后呢就转移过来形容一个人，一个成人 as a man。 那从孩童的照顾，你可以把他抱在肋旁，你可以把他摇弄在膝上，渐渐他长大到了一个青少年，到了一个成人，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就当然就是另外一种的我们教养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呢，他用一个转折把婴孩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转移到呢已经到了一个成人。我刚说了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呢已经是快33周岁了，有两个孙子女，然后呢老二呢他们隔了大概5-6年是快27岁了，然后有一个老三呢现在呢是快20岁。所以你看三个不同的年龄，所以他们在整个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都可以跟一些孩童的父母呢来讲话，跟一些青少年的，或是呢跟一些已经是成人的，都可以跟他们有沟通的一个的经验。那 我们三个孩子呢，都是按照那个族谱的来排列的。我呢是应该的应，我的父亲呢是国家的国，然后呢我的孩子呢是家庭的家，就是中间那个字呢都是用家庭的家来排列的。当时呢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的，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呢就生了老大，于是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呢总是有基督徒的一个品德，我们说呢信望爱，于是呢我就说呢，我们老大呢就加信。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呢要生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没有想的，只是说呢简单的就是一封加信，上帝给我的，就老大了叫加信。好了，隔了几年呢就生了老二。生了老二呢，当时呢我们在宣教工厂呢就刚回来，那个时候呢已经很累了，我们觉得呢到了老二的时候已经够了哈，那个信望爱呢不如我们就要爱好了，于是呢老二呢就叫加爱，就越过了望，但是呢不能无望的哈，所以呢隔了七年呢又来了一个望，所以呢我们的排列的次序呢是信爱望，是这样一个排列的。那如果你从一个家这个观念把它具体化的来思考的话呢，你看一个房子呢我们需要呢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地基的，每一个房子都有地基的。那我们说我们的家庭需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以神的爱，以基督的爱作为我们的基础。基督是怎样爱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跟他的关系隔绝的时候，不认识他，顶撞他的时候，基督就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爱是付出的，牺牲的，无条件的赐给我们。那这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真的无条件的来接纳来爱我们的孩子呢？因为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变化的。我记得我的老大呢，当年他在念大学，他在 Queen's 大学那边读书的时候呢，他就跟几个人住在一起，几个人呢都是牧师的孩子，然后呢他们住在一起，牧师的孩子呢有的时候呢会尝试一些事情的，也有一些反叛的那种心理的。然后呢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呢就回来了，就跟他的那个室友呢就一块回到家里边。那我们就奇怪，两个回到我们的家的时候都戴着帽子来了，进入家里边，进入房间也戴着帽子了，奇怪了。那后来呢他们脱了帽子，原来呢他们染了头发，然后呢我的孩子呢就染了绿色的，那另外一个牧师的孩子呢就染了又金又黄，什么颜色都有。原来他们自己要尝试是染一个头发怎么样，就买了很便宜的几块钱买了那些染发料，然后染出来了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看的啼笑皆非，又好笑又难过又觉得很有意思。那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里边的。我的小女儿她说要纹身，那怎么样做了才给你知道那你怎么样，你跟她闹那怎么把她的把那东西拿掉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呢面对很多的变化，这种种种的变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基督耶稣如何的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也是尝试用基督的爱无条件的去接纳他们，纵使我们有的时候心里边感觉到很为难。那再过来呢，一个房子呢你进去的时候肯定要经过一个门的，这个门呢是通进去这个房子的必经的一个通道。 那我们说你跟孩子的交往呢，必须有一个敞开的门，一个方便的门，让孩子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的里边，让他能够经历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压力的，我们有工作上的压力，我们有对上一代的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又有侍奉上的压力，有各种各种的世界上的压力。那我们如何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他们所身处的压力里边，无论在学校他们遇上有一些的人来欺负他们，或是呢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是呢面对一些挫折，怎么样来起来，怎么样来胜过，这一切呢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敞开我们的门，让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世界里边，打开我们自己给他。那不久前几天前，我就跟我的女儿呢在一个公园里边我们一边走一边呢来交心，来谈话，来讲。讲到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出国留学当时我是二十来岁呢，是出国来到加拿大，在沃特鲁呢念大学，然后呢就一边工作一边读大学。然后呢又讲到呢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面打工，那个时候还可以打工，在餐馆无论是一个中国的中餐馆做一个的适应，或是呢在一个的那种的高尔夫球场里边呢做一个西餐的一个适应等等。那就跟他讲给他看到了原来呢父母所走过的那条路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现在呢拿的那些钱呢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天掉下来是不劳而获的。让他们来经历到原来父母都是经历过那种挣扎的。那现在嘛他在念大学他念大学一边打工一边到一个餐馆里边来做适应。那以前我们也做过的，他现在也是一样做了。那说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是走过这条路的。那这些呢都是要给他们看一下我们过去所成长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开一个方便的门。然后一个房子呢总是有不同的窗户的，这窗户呢要打开，让清新的空气可以进来，窗户呢让阳光可以透进来的。那这是窗户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呢跟孩子来沟通，这种沟通的时候呢要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的状况，或出现一些不理想的沟通的情况呢。我还记得呢我的老二当时呢他已经工作了他是教书的他出来教书的时候呢他已经有收入了，但还没有结婚他当时已经结婚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结婚，住在我们的家。那我们就有一次呢跟他讲了，你以前没有收入了我们父母呢供养你就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你有工作了，有了收入了，那你就要付起呢一些家用了。那一讲到家用了就紧张了对不对那我今天很实在的跟你讲一下我们家里面的情形那么一讲到家用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了，就说就钱是他赚回来的，对不对？那我说对那你对家里是有一个责任你没有钱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收入呢，但我们父母呢很乐意，但你现在呢有了工作呢你外面租一个房子呢还要付租金你吃还要那你不能留在家里面呢就不必付任何的家用。那他当时呢当然很紧张，但是呢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真的要教导，你不教导的话呢他们以为你理所当然的，还以为你亏欠了他了你没有付出来 你欠了他什么东西那一辈子我们都欠他嘛。但是呢我们就需要呢真正的打开那个窗户沟通嘛，彼此的来谈通通气他有什么的看法，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彼此的来沟通，让他能够长大能够成长当然呢我现在的儿子呢他已经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跟人家开刀的 在医院里边开刀。那他一年的收入呢很高的，作为一个医生，外科医生啊，收入不小的。那当他有他现在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也照顾了家，但是呢，我们也要给他知道呢，你要奉献了，你要真正的把你的收入呢拿出来奉献啊，在教会里边啊，我说呢支持有需要的事工、需要的人啊，这一切呢我们都要教导他，都要让他知道啊，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上帝的恩典源源不绝的能够流通出来的。那一个房子呢，除了有地基啊，我们说一个无条件的接纳，一个门，一个敞开的方便的门，有窗户让真理的光可以呢照进来，有清新的空气呢可以透进来。那我们也有一些的一些梁木的栋梁的，就是我们要以信任为一个栋梁，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起他们的自律，建立起他们的纪律。那意思说呢，有的事情他们要自己去承担，自己去面对的。我们信任他，但我们在后面来扶持他。你看，我再过几天呢，我的小女儿啊，就快20岁的，在大学里面啊读完了第二年了。那他要打暑假工，于是呢他就找到一份工作，你知道他做什么呢？他要星期三呢晚上1点钟呢就坐大巴有巴士到了北边一个叫 Sudbury， 然后那个就早上了，然后呢那个公司呢有车子来呢就接他再去大概1个半小时就一个树林里边这个树林里边他们做是什么呢？是种树植树你要伐树呢就砍树呢就需要每一棵树呢你都需要种为另外一个要幼苗的。那有些公司呢就是呢专门是种树的，那种树呢就把幼苗呢一个种在一片的那个林地上。那你知道多少钱一棵树苗啊？你知道吧？你猜吧，多少钱你要种一棵，那就是你把一个铲把泥铲起来，把幼苗放进去，可能一分钟不要嘛，几秒钟嘛。那你看多少钱来种这样一个树苗？1块钱、哎呀，5块钱，哎呀，真好了，我也去做了，是8个cents 啊！你看啊，你看一铲一种，一铲一种，一铲一种。一天能赚多少钱？那他说呢，快的可以100块，那你的腰也要命了。但是呢，他就去了，那好，并且呢，那边呢是在森林里边嘛，园林里边嘛，就没有房子的，就个人呢带了一个帐幕，那个睡袋，就睡在帐幕里边如果下雨天啦等等的都在里边的那你看就在这种的生活里边你不要说什么了，我们中国来的有不少呢到了这个年纪呢曾经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都是这样过的，对不对？那他呢就是我们当着父母的心里边我也很疼他了，那这么辛苦的那么去做为什么呢那他要接受挑战，他要呢来面对一些的困难，那好吧，那就是你的选择。那我们信任你，我们来照顾你，盼望呢你能够建立起你的一个自律当然，我们要以神的所赐的权柄作为一个屋顶，这屋顶呢是保护整个家庭、整个房子的。那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一个权柄来带着孩子。那这孩子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在那个园林里边呢，如果发生什么情况需要回来的，我们随时欢迎。甚至有什么的困难的时间，真的有困难的我就开车过去，我把我现在所有的事情放下来，我就开车过去，然后把它接回来当然你知道吗？这边开了 Sudbury 要就是开车至少4个半小时， 还从那边再开一个半小时到那个园林里边。好，那 不容易，那 我心里边很疼的，很难过的。我盼望呢，他不要去啊，我们父母总是盼望他走一条好的一条路嘛。啊，甚至呢，我说有另外一份工你可以做啊，啊，不必到那边嘛。啊，他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自己的一个决定，好吧？那我们只有交托给上帝，只有交托给主，让主来带领他。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就是随时的在旁边来支持。那母亲的爱真的是伟大的，母亲的爱呢，真的是无微不至。但有的时候呢，也是在那种痛苦的那边，那种的难受的那边，来活出那种的神而来的爱。神的爱呢，在十三节里边，他就说：“母亲怎样的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他用我们所认识的母爱来形容耶和华神如何的来爱以色列民，上帝如何的来照顾我们。那爱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很丰富的，有好几个希伯来文的字呢，都是讲到慈爱的。比如说有一个呢，叫 Hesed 啊，它呢是讲到呢永远不变的爱去爱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慈爱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好，万事都会变，人心都会改变，环境都会变，但是神用他永远不变的爱去爱我们，那就是一个字啊。另外呢，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叫 Ruhamin 这个字。Ruhamin 这个字呢，就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很有关系，就形容呢，在一个母亲的怀中，母夫啊，母亲的怀中啊，如何把婴孩抱在肋旁，如何呢，把它放在膝上来扶持他，就用这种的观念，无微不至的一种的爱，是爱我们。啊，这个字呢，经常在先知书里边呢有使用的，比如说，何西亚先知第一章第七节呢，就提到呢，好，我却以怜悯，就这个怜悯，中文圣经呢翻译成为怜悯，就是那个鲁哈命那个字啊，由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神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神如何的无微不至的来安慰我们，照顾我们，让我们逐渐的来成长。那这个字呢，它有一个字根的，这个字根呢是跟回心转意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字呢，这个字根的 Lahem 啊，最先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就是当时在第六章里面人犯了罪以后呢，啊，神的震怒就临到人了啊。那边中文圣经呢翻译成为后悔，耶和华神后悔创造他们。所以那个后悔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神做错了什么事要后悔啊，乃是说呢人改变了，以前是跟他和好的，现在落在罪里面了。于是呢，神对付罪人呢，就用他的震怒啊，藏在罪人的里边啊，用这个字啊来表示。那这个字呢，又是讲到呢，回心转意的意思。当人改变过来，从罪回转过来，悔改过来，跟他重新的建立关系的时候呢，上帝呢，就用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救恩、他的慈爱来对待人。同样那个字啊，所以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意思说当那个儿子当那个孩子在罪里面，母亲可能很严厉，当孩子啊愿意悔改改变过来啊，神又用他的又回心转意过来，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慈爱来接纳来安慰。是诗篇94篇十九节里面呢，就说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啊，就是那个安慰这个字。那各位弟兄姊妹，圣经里边呢就提到呢，有不同的比喻来形容神与人之间的。有的时候呢，他用不同的动物来表达的，比如说他用一头鹰啊，鹰来表达。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出埃及记十九章里边就形容了第四节里边呢，形容了耶和华神好像鹰一样的，一个大鹰，一只母鹰一样，把以色列民背在他的背上来 带领他们，用大能的手引导他们出埃及，就用这个的观念来讲，用一个母婴背着雏鹰啊，带他们背在他的翅膀上，带他们归回耶和华，有这种的意思啊。在生命记呢32章里边呢，同样的，当摩西呢带着以色列民啊，经过了40年那个旷野路的时候呢，他住在约旦河以东，然后呢就讲了这一番的话。他在生命记的32章11节呢，怎么说呢？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们，并无外邦神与他们同在。那他说形容的是什么呢？就形容呢，一只的母鹰，它要教导那个雏鹰来学飞的时候呢，鹰的巢呢一般是在悬崖上面或者在高树上面的。然后呢，一个雏鹰它要学飞呢，它往往呢不愿意呢展翅的来飞下来的。于是呢，母鹰呢搅动那个巢窝，用翅膀搅动它，让它失去平衡的时候呢，就掉下来。一掉下来呢，很自然的伸出它的双翼，就在那边飞，但还力量还不够的，还是飞飞跌跌的。然后呢，母鹰呢就一飞过来，把它背上去，飞回到呢它的巢窝里边，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耶和华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民，也如何的引导我们成长。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难处，给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啊，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成长，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依靠他，学习经历他，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那又用另外一个的动物呢，讲到一个母狮，一头狮子啊，一个母狮如何的来养育他的小狮，尤其在以狮解书里面呢，就这个比喻就很清楚了。就讲到当时以色列民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并且呢有王了啊，一个王两个王，有的好了有的不好的啊，结果呢整个民族呢都是呢渐渐落在一种的背叛背离背逆耶和华的那个境况里边。然后呢神就允许一些外邦的列国呢，巴比伦把他们攻灭了，把他们的子民掳到外邦了啊，这整个都是以色列的一个整个历史的发展。那以西结先知呢，所以他已经看到呢，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呢会来，耶路撒冷呢会被灭的，就在那种的情景里边，他发出一些预言啊，就说呢审判会来了，但是审判之后呢都有恩典，他们会归回的。就用母狮如何的带领着扫视这个比喻呢来讲下去。各位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子的来引导着我们。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真的需要有神的性情带着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需要忍耐，有的时候很严厉的，有的时候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懂得有智慧的来带着他们。那这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讲到了一只母鸡，这个母鸡如何把小鸡招聚在一起来保护着小鸡啊，用这个比喻来讲到啊，神召聚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边领受救恩啊，领受他的恩典。那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母亲节的这个时间，我们来颂赞，来歌颂，我们来称赞我们的母亲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人的爱呢是非常有限的。你若不把人伦的爱建立在神的基础上面，这个爱呢是非常的肤浅的，很容易受环境所影响，很容易呢受到我们生活的一些细节所搅扰的。那我们必须把我们母亲的爱那么神圣那么伟大，母亲的爱建立在一个更牢固更伟大的基础上面，这更伟大更牢固的一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是神永远不变的爱的基础上面。那这样子呢， 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哪怕是有风风雨雨，哪怕是有各种的冲击来冲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屹立不倒。各位弟兄姊妹，甚至呢最后十四节里边呢，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就说呢，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可以心中快乐，甚至呢使骨头可以得到滋润，像嫩草一样然后耶和华的手呢像他的仆人所行的，是众人都知道的，让我们经历过以后呢，看到神的手在我们中间并且让众人都知道神的爱是不改变，甚至呢包括仇敌包括撒旦呢都是蒙羞的。各位弟兄姊妹，带着孩子长大呢，有很多欢乐也有很多眼泪的，对不对？对吗？很多眼泪也有很多欢乐，但是在种种的人的经历的里边，如果有神与你同在，他没有离开你，并且呢他愿意把最好的来赐给你，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跟前，用这样一个伟大的永远不改变的爱作为你爱你孩子的基础，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爱是一个牢固的，你的爱是源源不绝的，你的爱是充满喜乐的，你的爱是充满饱足的，你的爱是能够以你的生命来影响他的生命，来改变他的生命的。我就跟我的女儿呢，几天前走路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是我在纽约有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所接触到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儿子盼望呢他有一部车子，然后呢那父亲呢就答应了他在生日的那一天呢就给他一部车子好了，那生日的那一天呢来了，那个孩子很高兴等待的一部新的车子给他。那这父亲呢就把一本新的圣经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哦，那个孩子他就疯起来了，他说呢父亲不守诺言父母亲不按照他们所应许的来做，于是呢他一怒之下呢走了，离家出走，走了，走到外地跟他的朋友然后在外面来工作，然后在外面流浪等等然后就跟家庭没有来往了。过了几年他父亲患病去世，然后这个孩子接到电话，他就回到家里边，回到他的房间，就是他长大的，从婴孩一直长大的那个房间，一切都是依然。父亲不在了，他看到呢，在他的桌面上有一本新的圣经，这是当日他父亲送给他的，他在生日的那一天送给他的那本圣经。他随意的拿起来一翻开，原来里边有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有一张支票，就是他生日的那一天他父亲就把他送给他一部新车子的那个支票放在那边。他竟然在一怒之下就跟家人断绝关系，然后再没有见到他父亲最后一面那个时候呢他非常难过。各位弟兄姊妹，神的爱呢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以为他不守诺言，我们以为他离开我们，其实他用永远不变的慈爱去爱我们。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回到你的圣宝座前，你的爱是永不改，你地有多高你的慈爱也是多高，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是多远。主啊，人会变，环境会改变，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那边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你。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面，但愿我们母亲伟大的爱是建立在一个永恒不变上帝你的慈爱的基础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保守、你的同在。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让他们每一天都经历到主你的同在，经历到主你恩典的手、大能的手与他们同在，在种种人生的机遇里边，在种种的经验里边，主啊，你让他们依靠你大能的手，让他们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的从先知以赛亚书里边，我们来看到我们所认识的母亲的爱的伟大，而看到你如何的用上一个永远不变的爱去爱我们，母亲怎样的爱我们，你也是怎样的安慰我们。当你在我们中间亲自的来引导，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能经历到主你的实在、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